教教育是什么呢？
是生命的建造。
那以家为本的教育呢？
就创造了圣洁。
基督教教育，
欢迎您一起学习，一起成长。我亲爱的好朋友，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愿您主内平安，也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常常随着您。是的，我是您的同学，您的好朋友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非常的欢迎您再一次和真儿一起相聚在基督教教育这门课程，我们一起来学习，也非常的感激您给真儿这个机会，在过去的日子里面可以进入到您的生命当中，和您一起探讨一些关于教会教育事工的问题，也和您一起来在生命当中彼此的交流，彼此的互动，非常的感谢你，也特别的谢谢主，因为是主给真儿这个恩典，能够在空中与您相聚。其实在过去的日子呢，有好多的好朋友已经给真儿来信了，和真儿分享了一些您在事工当中，在服事当中的一些体会和难处。那真儿也愿意为您继续的祷告，特别的盼望有一些好朋友，如果你心里面作难你觉得周遭围还没有一些可以和你同工的弟兄姐妹的话呢，特别的盼望你也可以写信来给真儿。那么在侍奉上面，或者是在个人生命的成长上面，真儿都非常的愿意和您一起成长，一起进步，我们越发的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能够长成他所喜悦的那个样子，好吗？写信来给我，如果您现在手头还是没有收到基督教教育这门课程的讲义的话呢，今天已经是我们的倒数第三课了，这儿真的非常的鼓励您赶快写信、email 或者是传真来索取这门课程的讲义，基督教教育的讲义大纲。那么这儿亲爱的同工呢，就会赶快的将这些讲义大纲寄给您，成为您的教会教育事工或者是您家庭教育生活的一个好的指南，好吗？快快写信哦。那在昨天呢，这儿跟您分享了基督教教育的家庭教育的第二部分，那在相信呢，很多的好朋友呢都觉得受到了挑战哈，因为在我们国内的教会呢，确确实实某种程度上呢忽略了家庭的重要性。然而我们基督教教育呢，就是根基在家庭教育的基础之上才能够成功。我们所宣扬的基督教教育是以家庭为中心的一种圣洁的教导，所以亲爱的好朋友，家庭教育真的至关重要。那么今天呢，真儿就会跟您继续来聊基督教的家庭教育是怎么样进行的，当然会从一些更实际的角度，比如说教育内容啊，还有教育的环境啊，家庭和教会的关系啊等等的，来继续的跟您分解基督教教育的家庭教育是怎么样进行的。在开始之前呢，我们一起来祷告。到你的面前，我们在这里仰望你，谢谢你在过去信实的供应我们，你亲自围绕桌子掰饼分粮食给我们，使无论听的讲的都可以从你那里得到饱足。主，我们感谢你，因为这全是你的恩典。今天我们在你的面前照样的屈膝谦卑，求你打开我们的心，求你洁净我们。主要是每一个在你面前的都得到洁净，都是一个洁净的器皿。你愿意你自己的真理能够完完全全的充满我们，使我们可以活出你的生命来。主，今天在这里我们求你来怜悯我们，因为我们不知道家庭是何等的重要。主要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看见家庭和教会密切的联系，看见在家庭教育当中这些内容到底是怎么样进行的。主，求你亲自用圣灵的恩膏来膏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膏抹我们的口，膏抹我们的耳朵。主，让等一下20多分钟的时间，每一分钟都是归你成圣的。感谢你，因为你是听祷告的主，奉基督耶稣的名，阿门。 块今天就跟你继续的来分享我们基督教教育的家庭教育了。大家都知道啊，在家庭当中来进行教育呢，是每一个社会、每一个朝代、每一个历史时期都在进行的活动。那无论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的人，大家都知道，从孩子、婴儿成长成成人，父母亲都需要付出极大的辛劳，才能够使他变成一个有思想、有道德观、有情操、有性格、有自己独特的追求的这样的一个个体。可见家庭的教育呢，实实在在是非常的基础、非常的重要的。然而呢，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呢，往往忽略了家庭带给每一个孩子、带给家庭每一个成员的那种生命影响力。所以在昨天前天的信息里面呢，这儿已经跟你分享了，每一个基督徒家庭都是基督教教育的最基础的场所、最基本的细胞，也是最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千万不要忽略了您在家庭当中生命的流露。很多的弟兄姐妹误以为基督教教育呢，就是教会所开展的一些事工，正而一直都在批判这种观点，因为这种观点是非常不完全、不符合圣经教导的。那么既然家庭教育如此的重要，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进行呢？家庭教育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内容呢？今天正儿跟您分享的第一个大部分就是基督教教育的家庭教育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内容，我们会从下面的八点来跟您分享。首先第一点呢，正儿就要提醒大家了，基督教教育的家庭教育首先就需要发展一套更加广为使用的课程。那这套课程呢，是教会结合家庭，也就是说不单单是我在家庭当中来教导子女怎么样的遵行神的话，这个家庭呢也必须和大的家庭，就是属灵的家庭教会来紧密的联合。比如说教会呢设定一个方案，在未来的3个月之内呢，在每一个家庭当中来共同的学习某一卷圣经，或者共同的操练某一个属灵的功课，例如宽恕啊，彼此相爱啊，或者是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啊，或者是管住我们的舌头啊等等，这些属灵的操练呢由教会来集体的发出，那么就落实到每一个家庭当中去，以家庭为单位来进行教会的教育事工。相信这样的一种互动呢，会帮助每一个家庭更加的有计划、有规律的来进行教育。所以首先家庭教育当中必须要发展一套广为使用的课程，就是不仅仅是我自己这个个体的家庭来进行，乃是在整个教会大家庭当中一起的学习、一起的进步。比如说在真儿的教会呢，最近这半年来呢，全教会一起才学习一本书，叫做直奔标杆 Purpose Driven Life，是一本非常非常好的灵修属灵书籍。那这本书籍呢我们的牧者呢就鼓励全教会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买一本。那么在家庭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学习，在团契当中呢一起来分享，在教会的主日崇拜当中呢，由牧者来的 highlight， 就是说更加的画龙点睛，指出这本书当中的一些重点。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无法想象这样的一种教会结合家庭的计划的影响力是何等的大，因为因着这本书我们全教会共同的学习呢，哇，那个整个教会的属灵的空气就增长了，属灵的灵命呢就日渐的晋升了，而且大家都有一种同为肢体、同是一个身体的感觉，这实在是非常美好的一种教会结合家庭的教育事工。所以这样也特别的鼓励全教会呢，可以同找一本属灵书籍，或者是同找一本这个灵修书籍，或者是同学一部这个圣经当中的某一卷书。 那么在固定的时间当中呢，全教会一起来回应这些书籍当中的信息。所以这样的一种广为使用的课程呢，可以充分的利用在基督教的家庭教育当中。那么第二点正要跟您分享的就是，我们应当教导信仰当中有关于信念的一些内容啊，比如说我们知道，我们真理知道了要加上行动，听到不仅仅是光光要听到，还要行道。还有呢，我们对这个知识的认知要加上我们的经验来彼此的结合。所以家庭当中呢，就要常常的来操练这些属灵的功课，教导信仰当中一些理念，一些信念的内容。第三，好，教育内容包括信仰的信念内容呢，我们应该以一种经验的形式来教导。就是刚刚智儿讲的，父母亲呢，不要只是教导儿女说你们要诚实要爱人，可是自己父母两个呢天天吵架哈。那父母亲可能要教导孩子说你要听神的话，可是自己父母亲呢常常不能自制，常常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那这些呢都不能够带给儿女一种用经验的方式，用生命的方式来流露出来的真实的信仰。所以正儿特别的提醒大家了，我们教育的内容应该通过经验的形式，通过做榜样的形式来教导。那么第四点呢，我们信仰的这个内容呢，必须在爱的关系的架构当中来教导，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爱的关系，人与神之间爱的关系，还有呢神与我们之间那种爱的关系，一个三角形的这样的爱的关系，就是比如说父母亲彼此相爱，父母各自爱神，父母亲爱子女，子女爱父母，子女又爱神，所以整个家庭因着这个架构呢非常的牢固，就像蜘蛛网一样的，大家觉得非常的团结，而且呢是有一体的那种感觉。那么除了一个在家庭当中的相爱呢，家庭和家庭当中，家庭和教会当中的这种肢体之间的彼此相爱也是相当的重要的，因为整个信仰的操练，整个信仰的教育呢，都是通过爱的关系来进行的。那么第五点呢，我们要带领每一个这个家庭的成员呢，来检查并且是表达自己对神，对我们的这个信仰的一种感觉和态度啊。如果小孩子觉得说我感觉不到神，我不太信他，那父母亲千万不要立即就是拿出筷子来打哈，拿出家法来打，说不可以，神是真实的，你不可以这样想。那这呢慢慢的你会使孩子呢不再表达他真实的感情。如果家中有孩子这样说，我感觉不到神，我不要去信的时候呢，父母亲应该慢慢的疏导，去问他们说为什么呢，你为什么会这样觉得呢，是不是我们有些地方做的不够呢，还是你觉得怎么样你才能够感受到神呢，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和儿女之间有更好的沟通。夫妻之间也是一样的，千万不可以急躁，而是应当在祷告当中彼此的包容忍耐和等候，看看神是怎么样在他的生命当中通过我们的祷告来做工的。那么家庭教育内容的第六点呢，就是要激发父母与子女之间信仰的分享。父母亲可能很爱主，或者是儿女可能很爱主，但是呢各自的这个信仰分享却很少。那在家庭当中，正儿就鼓励大家要有 table fellowship， 就是餐桌前的一个团契生活，或者是家庭的崇拜啊，家庭的信仰分享，家庭的灵修，这都是很重要的。因为只有在信仰当中去分享的时候，彼此才知道你的生命层次在哪里，你的需要是什么，我可以做什么，那我的难处是什么，你可以怎么样的帮助我，怎么样的来爱我。这儿特别的鼓励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信仰的事情是在教会谈的，那在家中呢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哈，都是这些琐碎的无意义的事情。不是的，即便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我们也可以从当中学到许许多多属灵的功课。记得神在荆棘火焰当中呼召摩西的时候呢，他就让摩西脱下脚上的鞋，因为他所站的是圣地。可是我们要明白， 神是无所不在的，只要我们把神充满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那我们的家也就是圣地，厨房也是圣地，书房也是圣地，卧室也是圣地，每一个这个小的环节都可以把它奉献给主，作为一种侍奉，作为一种操练，作为一个馨香的祭物献给神。所以千万不要把你家庭当中的一些某些事情啊，这个保留不给神了，那么家庭教育呢就没有办法在各个层面进行。所以这儿鼓励大家啊，分享自己的信仰，分享生命，在每一件大小事情上彼此的带导，彼此的分享。那么第七点呢，家庭教育的内容可以涵盖什么呢？不仅仅是信仰的交流，这儿也鼓励大家要激发父母亲和子女之间生活的交流。在不同年龄层呢，孩子的需要是不同的，那父母亲呢要根据孩子不同年龄段的需要呢，对他们进行生活的教育。小的时候呢，可能孩子没有自己主观的一些意识，所以呢就要常常带他们去教会，让他们从小培养起他们对主、对信仰、对这个生命的一种执着的追求。那么渐渐大了，进入青少年青春期的时候呢，父母亲就要主动的对孩子进行一些有关于感情、有关于两性关系、有关于生活生命或者是事业等等的一些价值观的一些培养。亲爱的好朋友，可能我们中国人呢常常难以启齿的就是两性关系。那这儿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也强调了，千万不要忽略了家庭的性教育。还是那一句话，如果你不想你的儿女们有一个扭曲的性观念的话呢，最好您自己把这个关，您自己主动的来进行这方面的教育。那么当然还有家庭的一些娱乐生活啊，家庭怎么样常常聚在一起，在娱乐当中去感受神的恩典，去在大自然当中去敬拜神，这些也是很重要的。当然了，还有一些琐碎的家务事的安排啊，全家人怎么样一起合作大扫除啊，或者是全家人怎么样分工合作，让每一个家庭的成员都知道自己对家的责任。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家庭也要注意了教导儿女子女的这种侍奉观念，就是我不仅仅是要 focus 关注我自己的家庭，我还要关注教会作为我的属灵的大家庭，我怎么样的去服侍神，服侍教会的弟兄姐妹。那这样这个时候又要举自己教会的例子了。我们每一年呢在教会当中有一次大扫除，那这个大扫除呢就是邀请所有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都回到教会当中啊，擦窗的擦窗，擦地的擦地，那么修门的修门啊，剪草皮的剪草皮，那整个教会呢就被弟兄姐妹打扫得非常的干净。那可能在我们国内的教会很多都是在家庭当中，所以很多的弟兄姐妹就没有那种意识说我要去打扫这个教会，也许是借用某些弟兄姐妹的家庭，那么也是一个很好的献爱心的机会啊，全体一起回到那位弟兄姐妹的家，回到聚会的地方来进行扫除，使这个教会全体聚会的时候呢，大家能感受到啊，这是我的家，我爱我的家，所以我要服侍，我要奉献。所以呢，刚刚这样已经讲了，这些都是可以激发教会的同工和各年龄的信徒，以及父母亲和各年龄层的儿女之间的一种生活的分享。那么最后一点呢，教育的内容就是要充分的允许个别化，也就是说要允许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特色，千万不要把所有的人弄得都变成一些机器人，都全部都是一样的，清一色的。不是，神喜欢我们有多样化，神给我们造的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独特的恩赐、独特的见解、独特的一些这个能力。所以呢，要使整个教会或者整个家庭当中呢，充分的体现出这种特色化来，千万不要把儿女之间拿来相比，说，哎，你看你的姐姐就比你好，或者你的哥哥就比你会读书，这样的对比呢，会杀了孩子的自己的这种独特性。要充分的让孩子 体会到自己的那种在神面前的独特，他就会寻找神在他个人生命当中的一些旨意是什么。同样在教会当中也是这样，要鼓励弟兄姐妹来发挥自己个人的恩赐，来寻找神在他个人生命当中的一些旨意是什么。那我们就可以大家共同的为着神在我们身上创造的这个目的呢去活着，这是非常美好的一种家庭教育生活。那么第二大部分，正儿今天要跟您分享的就是在教会环境当中我们怎么样的进行家庭教育。正儿会跟您分享六点。我们明白在教会当中呢，全家人可以在不同的年龄层找到自己的团契，所以呢我们根据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性别不同的层次呢，就分一些团契，然后进到团契当中去学习，所以这是很好的，全家人一起去学习。第二呢，我们在传统的师生关系当中呢，应该发现一些新的突破，一些新的改变。怎么说呢？老师一定是老师吗？学生一定是学生吗？不，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正儿在圣经教师这门课程就和好多的同学分享过了，每一位老师都是学生，每一位学生都有可能成为老师，我们只有不断的自我生命的改变才有可能成长，因此我们要彼此的学习，在爱的关系当中彼此的建造。所以父母亲千万别觉得孩子只有听我话的份儿哈，孩子也有可能成为我们属灵的榜样，属灵的这个教师，所以我们各自都要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第三点正儿讲了一个成人儿童大友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彼此之间要尊重父母跟子女之间彼此尊重，成年人和孩子之间彼此尊重，相互共鸣，惺惺相惜，我们在爱的一种关系里面去操练我们的友情。因为连耶稣基督都说，从此我不再称呼你们是敌人，我是称呼你们是我的朋友。那我们也需要和儿女和父母建立这种友谊的关系。第四点呢，成人儿童要分享信仰，也就是刚刚正儿讲的，在家庭教育生活当中呢，就要彼此的分享信仰。那么在教会教育当中呢，也同样的是成人和儿童要分享信仰了。那第五点呢，各年龄层本身和之间的互动与分享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青少年呢，就是青少年自己要有自己的一些属灵的伙伴，那么中年人呢，也需要有一些自己年龄段的弟兄姐妹的支持，所以各年龄层本身之间呢，也需要有一些互动和分享。那么第六点，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在崇拜、主日学和宣教以及家庭的这个小组当中呢，要平衡的来发展，千万不要重这个轻那个，因为只有平衡发展的教会呢，才能够使人的全体的生命得到平衡的发展。就像我们这个身体不能头大身子小，或者是脚长手短，看起来都很丑陋哈。所以刚刚这样跟您分享的就是家庭教育怎么样借着教会这个环境得到一些供应和喂养。那么教会是怎么样才可以发展以家庭为中心的聚会呢？基督教教育以家庭为中心到底是指什么呢？这儿在下面跟您分享三个原则。第一，我们必须训练父母扮演教育的角色。实际上家庭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情，包括父母的态度对话榜样都富有教育性。假如我们认为基督教教育只有聚会、祷告和查经，这是很危险的，正儿一再强调。家庭生活当中所有的形态呢，应该和我们所宣称的信仰和谐。当父母的行为不能和神的话语一致的时候，他们正规的教导就没有了影响力了，根本没有什么丝毫的意义哈。第二点，我们必须结合个人事工和父母事工。的确在教会当中正式的教导是很有益，而且是很重要的，正儿绝对不否认哈。然而呢，这些常常都会流于形式，失去真正实质的那种可操练的意义。所以呢，我们必须使教会事工和家庭结合，我们要常常的帮助父母引导小孩在主日学接受真理的教导，而且能够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实践。那么第三点呢，教会的聚会是帮助基督徒训练，而并非妨碍家庭。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聚会活动要和家人相处的时间结合哈，千万要限制领袖，不要让他们有过重的负荷，让父母亲有时间参与时工，同时呢也有能够和家人相处的时间。珍儿在这里真的是要用自己的生命来跟您分享，因为珍儿从小呢常常见不到自己的父亲，因为父亲忙什么呢？忙教会，忙工作，很少有时间和儿女在一起玩。那这个呢对珍儿未来的影响也是蛮大的。那一直到后来当父亲退休了，可以在家中常常有一些时间和我们交流的时候，才渐渐的改善。所以珍儿特别的提醒，千万不要让教会的聚会变成妨碍家庭的一些聚会，乃是要帮助基督徒训练，但是不是妨碍家庭。所以我们要透过家庭来实践这些教会教育事工更好，因为不太容易妨碍到家庭的生活。那么教会怎么样实施这些原则呢？这些实际的步骤有一些什么呢？今天呢将会跟您分享一些，如果今天时间不够呢，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面将会继续的跟您分享一些。那么首先呢，要训练父母亲担任教育的角色。父母亲一定要明白他们在圣经当中所阐述的责任和角色是什么。父母亲需要了解，并且是将圣经运用在自己个人的成长当中，而且他们要预备在家庭的崇拜当中来做属灵的领袖。父母亲还要了解少年青年成长的需要，并且学习如何用基督徒的方法与他们相处。然后父母亲在许多重要的范畴之内发展以圣经为基础的一些见识，比如说一些价值观啊、性教育啊、训练责任感啊，还有生活的管理、金钱的处理等等方面，都要建立起一套以这个圣经为基础的这个价值观来。那么父母亲呢，还要和其他基督徒父母一起定一些遵循家庭生活的共同的准则，来表达他们的信仰，表达他们的信念。还有在道德和灵命成长的过程当中呢，父母亲一定要有见地，不断的以他们的这个见地来评估家庭生活的素质哈，千万不要忽略了家庭生活的素质。还有父母亲要训练他们有创意的来运用家庭的时间啊，不仅仅是吃饱了饭看电视，而是怎么样的运用家庭的时间来进行更好的一些沟通，更好的属灵的教育。那么今天的时间非常的有限，这样会在明天继续的跟您来补充一些以家庭为中心的教育计划，非常实际的来操练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如果您有什么问题，您觉得这儿讲的有一些什么是对您有帮助，或者是对您有提醒的，都盼望您写信来告诉我，也盼望您可以借着基督教教育这个节目重新的来重整教会的教育事工和您家庭教育事工的一些安排和计划。好的，愿神赐福给您和的全家人。写信来给我的时候，不要忘了是给林真儿，双木林，真女的真，儿女的儿。那么真儿在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再会喽，愿神赐福给您，拜拜。